欢迎收听老爸说孩子，我是徐继阳，好久不见啊，停更了超久，我都没有信心说我可以再继续讲这些事情。我也知道我的东西没什么人听，但是我觉得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让自己觉得心情很好，所以我还是想要继续这么做。那我今天想要讲的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习惯，不是习惯，就是生活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当你饭没吃完的时候，你爸或你妈或是家中的大人都会跟你说，哦，那个什么，你饭都不吃完，然后那个你都不知道，非洲小孩子都没有得吃了，你还不把它爸吃完？小时候听到这句话觉得很怪，现在听到这句话还是觉得很怪。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对小孩、非洲小孩的概念好像是永远停留在那边，就是吃不饱啊、肚子很大啊什么东西的。可是其实非洲很大，我觉得也显示出就是当初的大人就多么的见识浅薄吗？可以这样讲啦。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有小孩之后，我是不会这样讲，但我听过我老婆这样讲。我心里虽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意见，但是我自己是不真的是不会这样讲的。那我今天不是要讲非洲小孩的故事，我现在讲的是我要活下去，是我要活下去。对，还有一本书叫做《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讲的是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北韩的事情啊。那我要活下去这本书其实很有名啊，就是一个脱北者，一个女生，她离开了北韩的过程，还有她为什么要离开北韩。我后来也把她去 Joe Rogan 的 podcast 听完，我大概听了两三遍吧。有些东西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就慢慢听，慢慢听，慢慢听。我真的想要讲的是说，他那个背景时代是在2006、2007年，就是我们快上大学的时候。这是他在逃亡的过程之中的背景，就是他们整个的背景真的就是没东西吃，到什么程度就是。外面的树皮，啃树皮，然后选那个比较软的地方。然后他是说，就是倒一倒。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说这是我要活下去的内容，还是我们最幸福的内容？因为这两个故事超像的，就是在北韩的生活里面，这两个故事都超级像的。然后我要活下去，主要讲的是一个人，就是这个女生她。的逃亡的故事，我觉得从大概故事的中后半之后，都是在讲逃亡的故事。那这个就是就比较，我觉得就比较戏剧性啊。我不太想要探讨这个。那在之前，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他在北韩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在北韩怎么生活这东西，我们真的都很难想象，因为整个影视里面。几乎都没有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包括是南韩，他们好像也一向以很敢拍著称的南韩，其实也很少看到。我后来去查一下，我把那部《北风》给看完了，《北风》有真的有说出了一些点，《北风》我等一下再来讲这《北风》的故事。那我们最幸福。它里面就讲的是5到6个的脱北者，都是脱北者，一定是脱北者才有办法讲出这些故事来。那他们在诉说他们之前怎么样过这些生活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蛮难相信的。好，我想要讲的是说，他在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大概有5到6个人，但是。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年纪很轻的十几岁的，有些是他 他爸爸是曾经是南韩人，可是因为韩战的问题，然后就被迫分开，然后一直在北韩生活。可是因为血统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状况，所以他这个曾经是南韩人，他也是饱受歧视，但是他用很好用自己的用身份，用自己的行为去掩盖这些身份，所以也没有过得不好，只能说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过得不好，你怎么比较都没法比，除非你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劳动党，就是你说你是那边的党员，或是真的是官员之后，你才有办法过得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比较少讲这些东西，他好像有提到一个人，不知道他俊相还是什么，他就是比较你知道就是权贵弟子，但是因为这个权贵弟子后来也是逃到了南韩，他还是逃到南韩，我应该是为爱走天涯，所以也不是说你在那边过得比较好一点，有上大学之后你其实有上大学，然后你就会比较不想逃，但其实后来都会发现说那些都是假的，尤其是你上了大学，你明明就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你也知道你同学知道这是假的，可是你们却不敢讲。好，这是就是后来 的事情。那什么是假的？就是这些党一直在跟你说，这些党一直在跟你说，我们真的是最幸福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比不上我们幸福。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可以带给你们幸福，所以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洗脑啦，一直不断的洗脑。只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些洗脑的手段，我们只是很难相信说，在真的在那里面生活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这本书才会说，不是洗脑的过程，它是他的真实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把这东西当成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去拜这些金正日、金正恩、金日成，去拜这三个人，这些都是他们的生活。我讲一个比较不实在的话，比较不客气的话，其实就是跟我们神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每天经过庙都会拜一下，或是说我们每天都会祷告一下，但其实他们的手法真的都是一样的。我想要讲的是说，你要说谁抄谁，一定是金氏父子去抄了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就是有蒋氏父子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哦，这东西根本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模式，所有东西这些崇拜的东西就是一个模式，更不要说蒋氏父子他们还是基督徒，所以能不能用在这个东西上政治上面就很明显。不是，我自己会想说，哎，真的，尤其是这些独裁者或是这些统治者，他们念完书之后，我想他们一定是知道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说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啦，其实都是假的，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欲望生存，他们如果卸下来的话，他们绝对会不得善终，绝对是不得善终的。所以你如果是前面温老贝得安利者啊，所以他后面可能就会跟着做，因为他如果一旦开放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推翻？那这个雕像，这个神圣的形象一下就爆了。我也常常，我昨天在跟我的小孩子聊天的时候，其实我很久没跟他聊天，因为最近工作的事情，所以让我觉得很心烦。大概有持续快一年的时间了，所以 我觉得我这一年都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说话。昨天借着就是妈妈不在家，然后我就陪他们睡觉，然后跟他们聊一下今天要分享什么事情。 首先我先直接跟他们讲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心情很不好，然后我再跟他们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客户啦，产品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我很惊讶，他们认真听啊，至少是认真，应该是认真听吧，至少没有显示出很不耐烦的感觉。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要睡觉了，所以他们在恍神之中吧，随便无所谓。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我虽然是一个爸爸，我虽然是一个大人，但是我一直还在学习这些情绪上的问题。我也跟姐姐也问我说，什么大人竟然也会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我分享的是说，我有时候会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回到家里面。可是我会尽量不会爆发，或是不会迁怒。然后我跟他们说，有时候我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自己一个人，然后去把这些情绪给沉淀下来，或者是让他给好好的，就是慢下来之后，我才不会一直觉得很赶，一直觉得很赶，然后一点就炸。我也跟直接这样讲，然后我也跟他们说，有时候。你们在学校也是这样子，在家里是在学校，其实是两种模式。你在学校的时候会一直被很多东西绑住，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时间到要做什么，时间到不能做什么，你一定会很多限制住。那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回来的状况，因为当你一直被限制说，或者是老师一直在看你，同学在看你的时候。你有时候是另外一种模式，回来的时候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转换过程之中，其实是会有一个落差的。那有时候就是会在比如说在接送的车上，或者一回到家的状况下，开始觉得很烦很躁，所以都会发泄出来，尤其是会对着你的家人发泄出来。我就跟姐姐还有那个。徐皮姐跟徐皮姨这样讲，徐皮姨那样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那我觉得他可能听得懂，但他没有给我很多回应。那姐姐给我的反应是说，哦，原来大人也会这样子，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状况，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状况，但是他慢慢的知道说，哦，有时候我心里我是觉得很烦，我是觉得很想生气的时候。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的脉络，就是说我因为在学校跟家里这身份的切换的过程之中，会有这种烦躁的感觉。我跟他说，对，大人也是需要，而且很需要，因为大人其实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权利去指挥你们，但小孩子没有。所以我那昨天晚上就跟他讲这些事情，那他也很惊讶。那讲 完的话，我自己觉得哇，心情好像真的好了一点，真的是好了一点。所以我也常常的跟他分享这些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不希望他们把这个家人啊，把这个爸爸或者这个妈妈。这个家人，这个家中的大人，当成是一个很完美的，什么事情都不会犯错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有这种态度，说，哎，其实我爸也是人，我妈也是人，我不希望等到他们长大了，我们老了之后，他才发现回头一说，哦，我爸老了，我妈老了，很多故事都有这种转折，我只是希望说我这样子。比如说类似暴露缺点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能够更接受自己，他们能够更知道自己其实一直都会有这些状况，一直都有这些状况，所以不要太过于苛求自己。讲 到这个，前几天上英文课的时候，我也跟英文老师在聊，那时候我们聊到了，那个应该是自我原谅的一个话题。然后他说他女儿就摔断了手，然后他对着自己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因为，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导致我摔断了手，然后还有我的 父母或老师觉得很伤心，然后我自己觉得很伤心。然后那个英文老师就其实就对他的女儿就是开导了一下了。他我们聊到了自我原谅，或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反正就是对自己有一些关怀啦，自我关怀。我觉得在心理学上面好像有很长有一大大的部分在讲这个事情，自我关怀，也是说。很多事情不是你可以控制，有些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绝大部分事情你也不能控制，所以你不要把这些责任过度的揽在自己身上，过度的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也不要认为你自己就是不会犯错的人，因为这样的过程之中，你整个循环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管是很累，还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讨厌，你要学会去爱自己。你要学会去爱自己，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传，不要说传了、啊，就是说给他们有这些态度。以前我父母没有给我这些态度，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啊，看我到底在干嘛？但其实有时候事情真的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有时候是我可能会另外再讲，另外再找一篇，找一个时间我们再聊看什么叫做控制，就是自我控制、自我关怀这些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你在养育的过程之中你会常常很有感觉，你会常常很有感觉有些东西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既然没办法控制，你要怎么去接受自己，对，接受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对于很多看很多励志书或是心理学的人来说，这东西非常的撒狗血，但是我也觉得这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些英文课之中，老师一直反复提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心理学的老师，他们可能会更了解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些概念给更普及化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下一代或是对我们自己来说都会过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好，我觉得扯很远，扯到后面我们就想说，我不要塑造一个神，塑造一个很全能的人在我的孩子旁边，因为他们就永远觉得自己很自卑。相对的，在北韩的过程中，至少在我看到了这两 本书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一直不断的说服自己，一直不断的被说服，被这些政治啊什么东西的说服，说哦，我们其实过得很幸福，但是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子。他们到最后一定是两种人格，早上可以大喊金正万岁，金正日万岁，巴拉巴拉巴拉，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晚上一样去买卖去做，因为他们好像不能做生意。他们是不能做生意的，是不能做利益交换的，所以什么什么钱啊什么东西的通通都不行做，什么通通都不能做，所以你这样子要怎么活下去。然后1990年代因为苏联解体，所以苏联没有提供很多的资源给他们，所以再加上他们又很冷，他们需要去肥料，这些肥料让他们没办法种东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种东西，东西都种不起来，东西都种不起来的状况下，又拿不到政府的薪水，政府的补给的东西的时候，都只能靠自己，完全只能靠自己。所以那些饥荒的程度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因为 你在整个照片上看起来就是有衣服穿啊，你不是个非洲小孩这样子啊，没有啊，没有衣服穿，你不是就到草屋啊，不，没有，还是有房子可以住、哦、他们是还是有房子可以住，只是说他们这些房子大概是1970年代还是1960年代吧，我忘记了。反正南北韩分治之后，北韩其实过得是比南韩还要好的，可是就是一直你知道没有办法使用这种经济上或是市场效应市场的规则的时候，你就撑不了多久。所以果然在1990年代那时候，北韩跟苏联 断了一些关系之后，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我其实很难相信1990年代我已经生下来了，那时候我就是国小，我就是国小，2000年以前我就是国小。我要活下去这本书讲的是2000年之后的事，为了活下去，靠腰，为了活下去，这个女生叫朴妍美，她是已经2000年后，她应该比我小，我那时候看一下资料，她应该是比我小，她可能是1990年出生的。然后我们最幸福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2009还是2008年，所以都是在讲大概2000年左右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七年级八年级的这个世代的童年或是青少年所发生的事情，你很难想象他们饥荒的时候，饥荒这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怎么讲，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说在饥饿的时候，你不一定会饿死，你通常不会饿死，不会有饿死的状况。你不是哦，我死了，我饿死了，我肚子好饿。没有，饿死是一种很夸饰的东西，是你很饿很饿，表示你还有东西吃。可是他们的状况是，第一个就是你会营养不良，你会超瘦嘛，你会瘦到一个不行。瘦到不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脂肪没有了。当你的脂肪没有了，你就没有什么能量，所以你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你的免疫力开始下降之后，所有的疾病就来找你。我们都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的病好，其实是因为免疫力。你免疫力好，你根本不用吃什么药，所以你的病来了之后，你就垮塞。所以他们的状况都是这样子，是肚子很饿，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然后病就来了。这个病都是小病，譬如说感冒，譬如说什么什么败血症，因为很多营养素没有，就是补充不足嘛。所以他还说5岁以下一定会被先锁定，然后一个小感冒或者是一个肺炎，就是普通的，其实就是感冒引起肺炎嘛。我们现在也常有肺炎，我说的不是 COVID， 我说的是有时候你感冒到后面你会一直咳嗽，或是你的支气管炎，你会发炎。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用药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他们不是药，我们绝大部分是用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去抵抗这些东西，然后多吃多睡多睡多喝水多睡觉，这样就可以了。可是后来他们就会比如说感冒发肺炎之后，他就说再就是开始拉肚子啊，开始痢疾啊，然后就挂了。五岁会做一些，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即时，不是即时感，历史课本出现的东西，就是存活率最低的就是5岁以下的那个过程。等到5岁过后之后，你开始有一些免疫力提升的时候，你就会活得比较久了，就会活得比较久了。所以怎么讲？我们还是很难想象这些事情。我到现在虽然书看完了，我还是觉得说，东西没吃，那就当成断食好了，当成断食好了。我自己有在做断食，我自己也在分享断食的过程。我必须说，断食其实是一个很吃你心理负担的。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确保你之后有东西吃，你才会做断食的这个状况。你知道你3天之后有东西吃，4天之后5天之后你有东西吃，你永远都有东西吃的时候，你才会做断食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跟这些永远吃不饱的人讲断食，他们已经觉得靠北啊，你在干嘛。那时候在 podcast 的时候 ，Joe Rogan 也是跟这个朴妍美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他刚到北韩的时候，刚到不知道南韩还是中国，他逃到中国的时候，然后他 看到垃圾桶，他看到垃圾桶，他就问当地人说这什么东西，他说垃圾桶，垃圾桶干嘛的，这到垃圾桶就是你不要东西拿来丢到下面的，然后他就说什么东西是不要的，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要的，怎么会有不要这种东西呢，所有东西不是都应该被需要吗，如果不需要怎么会有出现，他没有这个概念，他说是 trash bin trash bin， 他没有垃圾桶这个概念，他没有垃圾这种概念，他没有不要的这种东西的概念。所以那时候Joe Rogan 也问他说你那时候最想要到了中国，你最想要吃的东西是什么？他说蛋，就蛋。他说蛋，对。但是你所能想到的最奢侈的东西，又是你知道的东西，就是蛋。他说，可是你们没有牛吗？他说有牛啊，可是我们不会吃牛，我们不知道牛可以吃。他好像没有说牛可以吃，他说牛也可以吃，他们不会吃牛，因为吃牛是犯罪的，所以他们不会把吃牛这东西这个概念放在他们脑袋里面，所以他能想到的就是蛋，蛋就是他那时候逃到那边最想吃最奢侈的东西。然后他也提到说，他那时候到美国，然后他发现大家都要喝可乐，他说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难喝，这东西就是会一直伤害你的喉咙。一直伤害你的喉咙，怎么会有人在喝这些东西？然后怎么会有人在喝这支 sparkling 这些那个气泡水？他说怎么会有？怎么会有？他没有这些概念，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到这边我就可以稍微想象得到，因为你在生活之中没有的东西，完全没有 zero 零的东西，你就不会出现在你的脑袋里面，所以。一旦我这样子看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觉得哦，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在生活之中没有一个东西，你缺了超多东西，那是因为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哎，他吃不饱，他没有牛奶喝，他没有鸡蛋，他没有肉吃，他没有菜吃，那是从我们的观点去看这些事情，但是从他们的观点是说。我想要吃饱，但其实有一大段东西我都没看过，所以这句话就是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因为你都没看过啊，你没有得选，你没有得选，所以这整个过程之中，他说蛋，他说可乐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开始有概念，他说垃圾桶。这些东西都没有出现在他的脑袋，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慢慢的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想象力的东西，我刚才提到断食这个东西会让你想要断食，其实是因为你过太好，你贵修送，你才会觉得说哦，我要开始为了我的健康着想，因为你 eat too much。 Joe Rogan 也说美国人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吃太多，吃太胖，吃太多，吃太胖。所以，因为你有得选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这些想象嘛，就会开始有这些想象。就像我们自己在滑自己的 IG 的时候，你都觉得干你的朋友怎么出国啊，干嘛有的没有的，你就开始想象啊，如果我可以出国的话怎么样？你开始有这些想象嘛？那有了这些想象之后，你才会有那些动力嘛？所以断食的动力就来自于你会发现说，你断了三天之后，你还是有得吃，而且你断了三天之后，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断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你开始想象得到说，你以前听到的那些都是好笑，什么早上不吃早餐会昏倒，什么一天吃一餐，少量多餐，然后怎么怎么有的没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好笑，因为这都是人家告诉你的，就好像我告诉小孩子说，你东西没吃饱啊，你想想看那些北韩不那些非洲的小孩子，他们都吃不饱啊，你怎么这样子浪费的食物呢？ 这东西我觉得会，我觉得雷神的故事还比较有说服力，就是你东西没吃完，你被打死，你被卡死，我觉得东西会比较有说服力。可是在，我意思说，我们一直都被这些，比方说谎言吗？就是传下来的东西，就好像北韩这样子，一直被洗，被洗，脑子一直被洗，一直被洗，一直被洗。我觉得一直被洗这个东西，突然觉得就好像我们在教育小孩子一样，洗脑跟教育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词？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东西。洗脑跟教育到底是同一个词？我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好，我其实今天最主要真的是想要聊的是说，洗脑跟教育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词？从我们一开始提的东西没吃完，你去看看那些小孩子，他们会怎样？他们那些非洲小孩子，现在应该改成北韩的。东西不吃完，你会被雷公爬死。到东西吃太多，然后要去断食。这东西会不会就跟北韩在教育他们的小孩子、教育他们的人民是有类似的东西、类似的感觉？我自己得到的结论，其实可能就是还是我思维的不一样。洗脑会偏向是说，我把你洗到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没有自我了。我把你洗到就是你只为我服务，你只为党服务，或者是说你只为神服务，为某个东西服务，你没有自己了。那教育呢？其实教育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在教育营，在洗脑营。好啦，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会有点不一样。这个教育的这个词，从以前到现在可能会慢慢的不一样，随着你自己的概念演进的时候，就是会有些许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教育都会偏向说把它教成一个比较独立性的人格，有独立性的思考，能够适应这个社会，能够做适应这个社会之外，还能够更创造性，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一点贡献。我想会把这个时间拉更长，拉到就是以后他长大之后，他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技能。而不是一味的只是告诉他思想的问题。我也很喜欢看 Netflix 那些关于宗教的纪录片。这样讲其实很不礼貌，但是有时候看的那些悲剧收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开放。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才是最好的、最幸福的。所以在看的过程、在想的过程之中，我会去思考说，教育除了是把东西给他之外，最大的作用，也许是我刚才讲的，去给他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一个更不一样的社会，去接受一个更不一样的观念、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我想那个一线之隔的那条线，大概就是说，洗脑比较偏向把你绑在这个快递， 这个思想上面，然后让你没有任何的创造性。他们虽然做的事情都一样，可是在另外一边教育的部分是把你推出去，让你有那种类似青出于蓝的那种感觉，不是把你绑住，是把你推出去。在把你推出去的过程之中，我必须要有给你足够的能量，足够的材料，好像你在造一台火箭一样，你最后的的目的就是得发射出去。至于发射出去之后会不会爆炸，会不会到目的，或是这个目的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这可能就不是发射之后的事情了。但是最你的教育的这个目的其实就是发射，在发射之前你必须要做一些准备，基础的准备，你必须要有一些燃料，你必须要做一些功课，你必须要知道说怎么样才可以发射。最后这些孩子发射出去之后，可能就不是你可以控制的，那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我想这就是洗脑跟教育真正的的不一样吧。但是我有时候又想说，这其实根本就很像啊，根本就很像啊。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还没准备好啊，譬如说小孩子要学煮饭啊，然后你说可是你还没具备那些知识，所以你不要碰，你还不懂，你不要闹。五岁想要去像大笔小新一样坐火车坐电车，然后去市场上买东西，别傻了，我们这个环境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你看 这不就是洗脑吗？这不就是洗脑吗？你假定的安全的疑虑然后去保护他，是不是？所以我说洗脑跟教育是不是超像的？这一年多我们家发生很多事情，我必须说我可能是经历了我这一辈子最比较辛苦的一段时间，真的是比较辛苦。就是我因为家里跟工作的关系，所以忙到就是心情非常低落。当然这半年已经很好了，半年已经还好了，但我记得去年的下半年真的是让我就有点心力交瘁。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好像得了 PTSD， 因为前两个礼拜我在陪徐屁睡觉，然后姐姐去找妈妈睡觉，所以我们分了两个房间。然后陪完睡觉之后，我当然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就发现，徐屁在哭了，因为房间只有他一个人。他上去，然后我说：“好，没关系，我就去陪他睡觉。我去陪他睡觉的时候，我突然就有那个感觉。去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在这个房子里面，好像有点像相依为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没办法做其他任何事情，因为徐碧那时候可能还小，所以他需要黏在我身边做任何事情。当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做家事，包括走路去上个厕所，他都不行，就黏到一个不行。所以我那时候压力超大，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或者是我必须带着他做，可是他心情又不好，他又想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办法，所以我那时候早上也没办法起来，包括这个我也停录了。然后我自己，我记得那段时间我连运动都没运动，所以压力其实很大。然后等到礼拜五，我又必须把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赶快开着车带着小孩子，然后一路北上去找妈妈。那当然，有时候后来是妈妈坐高铁下来找我们，这时候我就可以才喘口气。好，就回到那天晚上，我就他在哭，然后我就上去找他，然后陪他睡觉。 可一瞬间哦，真的是一瞬间，我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可是一瞬间我整个情绪就爆上来，我整个情绪就爆上来。我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说诶，这东西该不会是我想到了之前那个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在床上就是狂哭，哭到就是我枕头都湿掉，然后那时候睡姐姐的床，然后抱着徐阿姨，然后 我就整个就狂哭，然后抱着她，然后后来就是不行不行，就这样哭会影响到她，我就抱着她，然后请她先去陪妈妈睡觉，所以我就抱着她去隔壁房间，他们三个就睡隔壁房间，然后我那时候情绪还没恢复，所以就回到了我自己他们的房间，然后开始大哭，一哭就停不下来，哭到我真的觉得哦好累哦，累到一个，而且我也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就有点惊讶说为什么我不会哭成这样子，纯粹只是因为那个 vibe。就是那个 moment， 那个晚上陪着两个陪着那个小孩，然后突然太哭，然后整个的情绪整个的氛围很像那时候的时间点，所以我整个爆了，哭到就是我都没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后来妈妈才关心我说哎，你怎么了，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对，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只是说那个晚上真的是睡不好，然后隔天也是很糟糕，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才会知道说哦，我去年这段时间是不是真的压力大到一个就是有点 PDHD 的状况了。看我要讲什么。好，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因为有了那段时间之后，我会一直跟自己讲说其实我现在觉得蛮幸福的，因为小孩子都在旁边，家人都在旁边，我们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穿，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了，虽然很多东西都不够好，就是这个不够好，所以让我们觉得很不幸福，就是这个不够好，这个不满足，会让我们觉得你永远都对自己有缺陷，对自己的缺陷有意见。所以我常在大家的面前，不大家，就是说我的小孩子跟我的妈妈，刚刚问他们说：“你觉得你今天幸福吗？”我也不是特意要传播这些思想给他们，只是我会自己洗脑自己。我会自己洗脑自己说，因为有了那些过程经历，所以我会觉得，我可不可以把自己脑子洗得幸福一点？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了，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了，这些已经满足了我的基本需求了，我不需要一定要去外面抛头露面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工作，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可以好好的陪他们，当然前提是我必须要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绪化的东西给处理掉，但是我很认真的在处理这些事情。总之大概就是这样子，洗脑跟教育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觉得呢？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我希望之后我可以继续更新，因为我真的认为，我真的觉得说，每次看完书会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很多事情都跟我自己孩子有关系，或者我家人有关系。那我想，你若有听的话，也会一定会有这些想法，或是问题，或是矛盾。我会提出这些矛盾来，然后让你去想看看说怎样，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解决，但是至少你会让你觉得哦，原来不是只有我有这些问题，原来不是有我会有这些想法。好吧， 那我其实还有一个结论啊，但是我稍微提一下就好。我觉得今天这样已经够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直提到非洲小孩的事情？其实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潜意识中会认为说，哎，你如果不，你东西如果没吃完，这样很浪费。你不知道以前我们很辛苦吗？可是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情跟你现在想、现在说的这句话是相反的。你如果真的想要让他觉得很辛苦的话，那你就不要给他东西吃啊。那你干嘛养他？是吧？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包括你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包括你的思想上面，你都是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嘛？就是我们意思是说更开放嘛，更可以接受，更有得选嘛。可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这样想？我们为什么一直跟他说啊，东西没吃完浪费啊，你要给他吃完啊，什么东西有都没有的？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可是我也很难做得下啊，东西不要吃，东西没吃完都不要吃完，不要吃完，不要吃完。我是每天都跟自己小孩说，我要让你以后就是无忧无虑，这样有的没有的。我们也很难说的这句，很难说出这句话吧？我知道目前有些家庭好像慢慢可以接受这个概念的，但我不知道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去想的，就是这些家长他们怎么去想这些概念的。我蛮想，我可能会再找一本书来讲看，就是家长会说啊，我最大愿望就是好好养我小孩子，我小孩子以后都不要工作。都不要工作，我工作就好了，让他好好幸福开心的长大。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怎么去了解这样的概念，因为对我来说，这样子不是就把小孩子给限制住了？你就是把他绑死啊，那这样子不就洗脑吗？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小孩子或下一代，他们最主要的是。往外再拓展，他们应该是要往外去走，像一个火箭一样发射，而不是一直你一直盖火箭，他就住在火箭里面。所以 非洲、雷公、北韩这些故事其实都可以拿来讲，但是我们心里是不是会这么做？我们行为是会这么做，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应该是不会。好了，谢谢收听老爸说孩子，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